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7集。手枪飞走了，肖朗也毫不示弱，他立刻下意识地打出了几个攻击动作，居然都被对手轻松化解。待肖朗准备进行下一轮攻击的时候，他迎着月光看到了对方的眼睛，而那双眼睛好像出奇的黑，不仅黑还很空洞，那双眼睛看上去好像是无尽的宇宙，永远也望不到边际。肖朗居然不自觉地停下了手中的攻击动作。一个厚重的声音仿佛并不来自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喉咙。
对了，看着我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慢慢的，你困了吗？
肖朗连续后退几步，靠在了树上，他感觉真的困了，四肢无力，慢慢的，他靠着大树，坐在了地上。在肖朗逐渐失去意识的那几分钟里，他悟出了许多事情。肖朗仿佛看到了幽灵骑士是如何在看守所里用他那双黑黑的眼睛催眠了同病房的犯人，又是怎么在犯人们浅睡眠的状态之下给他们输入了越狱的意识。他听聂志轩说过催眠术，但是绝对不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么邪门的催眠术，可能是催眠再加上挑唆才能成为犯人们齐心协力越狱的原因吧，可能这也是犯人们在被抓获以后一直难以发觉自己越狱心理根源的原因吧。肖朗仿佛看到幽灵骑士是如何将那些逃脱的重刑犯催眠，然后在对方毫无意识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一个一个的杀死，这可能就是所有杀人现场都没有留下搏斗痕迹，所有尸体都没有抵抗伤的原因吧。肖朗仿佛看到了逃犯R在被催眠以后被背上天台，但是R突然苏醒才和幽灵骑士有了短暂的肢体接触，可是他是怎么苏醒的呢？自己该怎么办呢？肖朗仿佛看到了妈妈的背影，如果刚才过去拥抱他一下该多好啊。肖朗仿佛看到了唐当当的笑脸，这一次自作主张的行动都没有告诉他原委，他会怪我吗？他会关心我吗？他会怀念我吗？肖朗还看到了老肖旺哥。幽灵骑士一边戴上手套一边说道，
我其实真的不想杀你，可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所有人都会记住你的，你是为了那些所谓的法律光荣牺牲的，别怪我了，兄弟。
幽灵骑士看着斜靠在大树上失去意识的肖朗，慢慢举起了手中的匕首，匕首在月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赶到海城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连续奋战数天的守夜者组织成员以及特警们丝毫没有一点困意，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即将面临的战斗。领导说了，只要能打赢这一仗就会是里程碑式的胜利，这3个月的辛苦也就没白费。对于全面破获这场骇人听闻的逃脱事件工作来说，也就即将完美地画上句号。执行任务的警员无需知道指挥部的部署目的，只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就一定可以漂漂亮亮地打赢这场战斗。现场是在海城市市郊的开发区内，开发区里面没有住户，全部都是工厂厂房，因为开发区临海，所以有些厂房就在海边悬崖构建，这次的主要攻击目标华慈制药厂就在海边。开发区虽然很大，但是只有几条大道 和城市相连。在守夜者们到达之前，当地警方就已经派出了几组特警，把守住了各个咽喉要道。现在的工厂就是一潭死水。但是，想做到连个苍蝇都飞不出去，这是不可能的。站在指挥车内的守夜者组织的导师们看着桌子上的厂区地图，深深叹道：唯独傅元曼和肖文天的表情仿佛并不对眼前的形势有多么的担忧，而是有些分神，像是在想其他的什么事情。唐俊说的对，虽然只有大陆连接城市，但是如果幽灵骑士单兵作战，还是可以通过翻越厂房围墙的方式绕过路口进入厂区。不过他即便是能够得逞，也很难在逃跑的时候绕过外围巡逻的特警。不得不承认，包围圈还是有漏洞的。不过目前他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至少涉嫌恶势力犯罪团伙的 A 以及他们的同伙们想集体逃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需要祈祷的就是幽灵骑士并没有反应那么快，敢在他们面前下手。如果更理想一些，那就是幽灵骑士正准备下手的时候被包围在了厂房之中。唐俊认为，不论怎么样，现在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傅元曼看了看手表，拿起手边的对讲机：
各小组进攻。
11名守夜者组织成员分成了8个小组，跟随着8个小组的特警从不同的方向逼近华慈制药厂厂区的各个大门。在警察们破门进入厂院的那一刹那，所有特警钢盔上的探照灯全部亮起，停在厂区外围海边悬崖附近的数辆特警运兵车顶部的探照灯也全部亮起。从南安市公安局调集的2辆警用直升机滞后出发，此时也恰好赶到现场。2架直升机悬停在海面之上，2束耀眼的探照灯光把华慈制药厂的山脊背后的悬崖峭壁照得雪亮。这样的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原本在厂区内安心睡着大觉的人，突然被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光束闪醒，听着各个方向的吼声、枪栓声还有直升机的轰鸣声，这是巨大的精神震慑。虽然 A 带着他信服的聪慧道长从逃离到这里之后偷偷聚集了十几个之前的爪牙，甚至还有2把手枪，但是在这样巨大的震慑力之下，所有人都直接放弃了抵抗。战斗打响之后不到5分钟，警方没有消耗一枪一弹就大获全胜。主要犯罪嫌疑人 A 以及聪慧道长还有十几名恶势力的喽啰全部都被抓获，60名被 A 的爪牙们偷偷抓回来的精神病人或者流浪汉被解救。据喽啰们交代，其实他们一共抓回了17个，另外一个人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死了，尸体被扔进了大海。喽啰们都说自己明明知道 A 和聪慧道长那是迷信是巫术，但是 A 一直以他们的家人作为威胁，所以也只能乖乖就范。当然傅元曼知道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只是 A 呀，现在是墙倒众人推。傅元曼站在武警的一辆敞篷车上缓缓驶进厂区，他手中的手电照亮了面前被2名特警押解着的 A。 傅元曼穿着整齐的警服，居高临下，不怒自威，他厉声问道：
你弟弟在哪儿？
阳北市。
你为什么越狱？
不然也是死。
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傅元曼扔过去一张案犯 V 的照片，也就是幽灵骑士。 A 看了看地上的照片：
认识，我的军师。
你策划的越狱？
主意是军师出的，我们都按照他的方法来部署。
为什么信他？
他说他是聪慧道长派来救我的，不然我们都得死。
聪慧道长在一旁鬼哭狼嚎说没有。
A 一脸惊讶地盯着道长，前两个月我见到你的时候，你说这件事情，你还承认是你派军师来救的我。
聪慧道长大喊说，我没有，那是我骗你的。傅元曼微微一笑，他知道幽灵骑士不可能是眼前这个靠招摇撞骗为生的假道士派去的，只是幽灵骑士在进去之前就已经非常了解 A 的情况，或者说是在他进去之后不久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这个 A 对聪慧道长言听计从，所以将计就计。在 A 逃脱之后赶来感谢聪慧道长，这个道长干脆就顺水推舟地卖了一个人情，此时被警方擒获，他当然是不愿背这个大黑锅。
你的军师让你越狱，你就越狱，你不长脑子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坚定地听从他。逃出来之后我非常后悔，特别特别后悔。
你的军师后来去了哪里？
我本来要带着他的，结果半道上他说他要回去复命，我以为他去找聪慧道长了。后来我也找到了聪慧道长，聪慧道长说已经让军师回老家探亲了。
傅元曼把眼神转向了聪慧道长，眼神相碰的那一刹那，聪慧道长顿时瘫软在地上，大叫着我不认识那个人，冤枉。傅元曼没有理聪慧道长。
他最近在你这里出现没有？
没有，绝对没有，我也一直吩咐手下在找他。
傅元曼的身体略微一踉跄，被身边的唐俊一把扶住。
组长小心啊，您累了。
傅元曼低声问道，
怎么杨北市那边还没有动静传过来吗？
您的意思是您安排了人去杨北？
唐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傅元曼是什么意思，而身边的萧文天一脸铁青的不说话。
这是在赌博呀，拿自己最爱的人的生命在赌博呀。
傅元曼的声音里充满了担忧，也掩盖不住自责。
不，我认为您呢是集中精力攻击这边是对的。
唐俊不明就里，杨北那边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大的城市如何去找啊？幽灵骑士也肯定会这样想，按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按照规律选择更有把握的 A， 而且最关键的是 A 这边有枪，如果不是我们倾尽全力造成这么大的震慑力，说不定就会有民警在行动之中伤亡。
小狼去了杨北。
傅元曼想起了外孙的笑脸，不仅担心更是痛心。
目前杨北警方的搜索未见成效，我们也赶紧折返杨北市吧。
什么？你安排了萧朗去杨北？这也太危险了。那林默呢？他消失的那一刻我就一直担心他是内鬼，我对这个街头捡回来的孩子没有充分调查，心里总是不踏实啊。
林默不是内鬼，他消失的目的和萧朗一样，只是这并不是我的指示。
林默没有萧朗那么好的条件，他逃出守夜者组织基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赶去150公里之外的杨北市。更让他纠结的是，他这么一跑很有可能会被警方认为是内鬼，如果自己私自行动成功就罢了，如果失败了说不定啊他就臭名远扬。不过也无所谓，他林默本身就是一个地痞流氓，能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只是如果他被警方误会了，会不会牵连到唐俊呢？怎么说他还是觉得有些对不住自己的导师，为了保密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唐俊。林默自己是没有交通工具的，他的小跟班们更不可能有车，打车肯定是找不到的，叫车软件叫了几次也没有一个司机应答，大晚上的谁也不愿意跑到150公里之外，还得防着空车回来。情急之下 林默开出了里程5倍的价格，才叫了一个跑快车的私家车主。一个戴着大耳机的青年车主，看起来像是一个90后，玩世不恭的样子。
哥们儿，什么事儿啊？开这个价？
林默坐上车子，眼珠子一转，你技术怎么样？
您没搞错吧？居然怀疑我的技术？
可是，耳机里边的音乐声挺大，司机用不协调的声音叫了起来。
我年轻的时候，那可是飙车的主儿。
林默看着对方一脸稚嫩，忍俊不禁。那就把你年轻时候的劲儿拿出来，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阳北。
那可不行，要罚的。
林默神秘兮兮地从后座爬到了驾驶座的靠椅上，亮了一下守夜者组织的证件。国际刑警组织，你听说过没有？可能是林默精于演技，所以小伙子没有任何的怀疑，他的眼睛突然一亮，放出了光芒。
哟，吓死宝宝了，办案呢，太刺激了，那就是说我可以不用罚了。得嘞，您请好吧。
猛地一踩油门，把林默重重地摔在了座椅靠背上，林默赶紧坐直了身子，系上安全带。看着多个监控摄像头的闪光灯闪动，林默开始心疼这小伙子了。看来啊，这已经不是罚款的问题了，照这样开，他得被扣掉不知多少个12分了。不过这小子驾驶陋习太多，开车戴耳机听音乐，不系安全带，不按规定变道或者用灯，这样的驾驶员呢，早晚也是马路杀手，让他吃点亏也不算过分。林默如此安慰自己。还没上高速，林默就开始为下一步的打算犯愁了。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